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四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三十三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走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世界荣华姐妹， 可以麻烦音响室的弟兄姐妹们帮我个忙吗？谢谢你们。假如你们打开今天的周刊里头夹着这个讲义，可能既然我们讲公义这个概念背后有律法的概念呢，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圣经怎么样的来看待律法，怎么样的来看待律法。所以你们可以拿起手中的那个讲义的话，里头有那个大纲。当神赐下律法的时候呢，神给我们律法三个用途啊。到我们感谢主，当教会改革过后呢，从马丁路德开始呢，他就来思想这三个用途啊，我们叫做 the three uses of law， 律法的三个用途。所以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让大家更容易的明白，或者以后你们看到某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想起那律法的三个用途，那个人就是警察啊，警察。中国人叫公安，对吗？所以当你以后看到这个警察的时候，你就想，从这个警察身上，我要想起律法的三个用途啊。警察身上呢，他有手铐啊，这是律法的第一个用途，就是我们叫做民事公义的用途。当神赐下律法的时候呢，你发现神赐下律法来辖制这个邪恶，对吗？所以手铐呢，靠着那个罪人辖制罪恶。所以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普遍的恩典。你看全世界的政府呢，有律法，而且他们的律法呢离圣经的律法不远。神赐律法的其中一个用途呢是辖制罪恶，手铐。第二呢，你看警方身上呢有警棍，警棍拿来做什么？警棍不是拿来打好人啊，警棍拿来打坏人啊，对不对？所以律法第一个用途呢，就是责备鞭打的工作。当警方看到坏人的时候呢，你发现他这样打的时候，坏人会悔改啊。所以同样的，当我们读到神的律法的时候，今天你会听这篇道，你听这篇道的时候，可能在这里的一些人呢，你会觉得好像我在骂你这样，好像神在用警棍打你，责备你，这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律法的第二个用途。我们来认识神的律法是一个怎么样的律法为什么我听神的律法神的律法会责备我的良心，我听外面的律法外面的律法不会责备我的良心因为神的律法和外面的律法不一样。这是第二个用途，记得手铐记得警棍，还有什么呢？一般警官上面有手电筒手电筒当然不是来打人的，对吗？手电筒呢是当然用来引导人的。所以当我们在不晓得怎么做的时候，不晓得怎么生活的时候神的律法很好。神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的蒙福跟蒙福的地方是，我信了主过后呢，神的律法好像手电筒他告诉我你要这样走，你不要再走。在这黑暗的世代里头呢，神的手电筒呢引导我们走蒙福的道路不要走那黑暗的地方。所以这是律法的第三个用途。所以鼓励大家，以后你灵修的时候呢，你读到神的律法，你就可以想想在这里呢当时的那个作者，他是第一个用途呢，第二个用途第三个用途待会你们看到警方的时候，你们就要用警方来回顾原来我的神在警方身上让我看到他的手铐，看到他的警棍，还有看到他的手电筒所以最后呢，我们来看几张图面这个是今天的背景假如你去耶路撒冷的话，这是耶路撒冷古城古城。耶路撒冷有分新的还是旧的，所以这是耶路撒冷古城。当你在古城城墙的外面看过去的时候呢，这就是叫做希嫩子谷Hinnom Valley， 希嫩子谷。麻烦你，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假如你有机会去这个谷有现在有一个很出名的饭店国家首领去探访去古城的时候，他们就会住那个饭店。那个饭店的名字很容易记叫做大卫王饭店 King David Hotel， 一晚打折的话 promotion rate 一晚1000块新币，打折的话而且这是普通的，还没有到了贵宾我就不知道多少钱了不过在那个时候呢，在旧约，你看希嫩子谷的时候，在旧约这是所罗门时代开始拜偶像的地方。不过在新约到了耶稣时代呢，不是拜偶像的地方。你们猜希嫩子 纪念子谷呢是做什么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假如你探访去参观以色列的博物馆 Israel Museum 非常著名非常棒的一个博物馆，那博物馆的中间呢就是一个迷你的耶路撒冷，新约的耶路撒冷，耶稣基督时代的耶路撒冷。那么新嫩子谷在哪里呢？新嫩子谷就是在那左手边的那个框框里头。所以你们猜，在耶稣的时代，在那个地方既然不拜偶像了，做什么？烧垃圾，烧垃圾，烧废物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新嫩子谷和真山宝训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每个礼拜可以来到这边，主，我们主，你用你的手电筒来照亮我们，来帮助我们明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黑暗的地方照亮责备我们，借着你的警棍来斥责我们的良心。主，更好的是神，你借着你的手电筒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主，请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主，借着圣灵在人的心中工作说话，使到我们愿意的回转，来过着蒙福的道路。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你们不要认为我来是要毁灭旧约，我来不是要毁灭旧约，我来是要成全旧约。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过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过去，都要应验。所以无论何人放宽了这旧约诫命的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去这么做，他在天国里头要称为最小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正直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正直，你们绝对断乎不能进天国。这是我们的主在登山宝训所说的话。主来到地面上，他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地面上他要我们过一个公义的生命， A righteous life。 他的公义不是外面那种公义啊，外面那种公义是人看来外表很好的一个公义，不过神看的公义是里面开始的那个公义。神要我们来好好的靠着他，从里面到外头，再从内心来纠正我们的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公义。当时人犯了一个问题，他们放宽了，他们放宽了神的律法。他们说什么呢？他说没有做的事情哦就没有罪了，没有做的事情就没有罪啊，心里想的东西呢不是罪啊。不过其实这个观念呢，不是2000年前的人这样想而已。到了我们今天还是这样的，在我们在这里的一些人可能说啊，我不是个罪人啊，我是 OK 的，我挺好的，我挺好的。昨天我去一个布道会，他们请了一位过来人，他进出监牢8次，20多年在监牢里头，总的来说。所以当时的人，在昨天参加聚会的人，可能是会甚至会这样想啊，要罪人啊，那位刚才上来分享的梁弟兄啊，那个就是罪人啊。坐牢20年的是罪人啊，我没坐过牢啊，我不是罪人。不过你错了，当你想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善的时候，它背后有一个预设的，那个背后有一个 presupposition， 它预设是什么呢？预设是标准 standard， 所以你按谁的标准定罪定善？只要你按着你自己的标准定罪定善，你按着世界政府的标准定罪定善，我告诉你，我们在这里的人呢都是好人，不用来教会啊。主日早上可以睡迟一点，不过当你认识上帝的标准的时候，他定罪他定善，你就知道说你要耶稣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因为神定罪定善是从心里定的，他定你里头的心机，你里头的动机、欲望、情感、想法，这些东西在神的眼里呢，神看是黑暗的，因为这是我们天天想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在这里多半的人是不敢做出来，所以看来表面很好，不过你用神的标准来看人的时候，你发现啊，神看人呢，人是罪人。所 所以你说怎么知道呢？啊，今天耶稣给我们六个例子啊。假如你听荣华姐妹她为我们朗读宣读的话语的时候，你发现耶稣给了六个例子。耶稣要我们明白啊，什么叫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公义。所以耶稣呢就给我们六个例子 ,six illustrations, 六个例子让我们明白到底什么叫做神的公义。所以六个例子是什么呢？论谋杀，论奸淫，论离婚，论起誓，论报仇，论爱仇敌，六个例子。这六个例子非常相似，它结构是一样的。他说你们听说有人这么说啊，接下来呢耶稣说让我告诉你我怎么说。所以在那个时代呢，甚至有人会觉得耶稣的教导很极端啊，他的教导全然不同啊，他的教导要使人的生命改变。所以其实是一样的，假如你不相信我的话，你把我这篇信息待会传达给你的朋友们听的话，你说哇，你们基督徒怎么这样极端啊？是的啊，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极端，我们基督徒就是这样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位很极端的神啊，我有一位他的命令、他的标准、他的律法呢，是我们达不到的神。所以既然这位神来到这地面上，他要和我们分享他的公义是一个怎么样的公义。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把六个例子啊都看完，所以我们六个里头挑三个来看。我们挑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论发怒。在第二十一节怎么说？他说古人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难免受审判。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杀人啊？假如你问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的话，一个耶和华见证人告诉你杀人就是什么人都不能杀。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当他当兵，在新加坡当兵的时候，他去哪里？他就坐两年的牢了，因为他不能拿枪不能服兵役嘛，政府就把他们抓起来就在牢里头，就是这样，因为他不能服兵役。不过你会说哇，他们很属灵啊，为律法而受逼迫。你错了，他们不是属灵，他们不明白神的话语。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不可杀人希伯来文这个字呢，这个动词叫 razak。 这个动词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头有很多杀人的动词啊。不过当神颁发这个律法给我们的时候，他给这个杀人这个动词呢是一个很独特的动词，叫 razak。是什么呢？你要严谨的翻译的话叫做谋杀。为什么？在旧约里头每当神用到这个字 razak 的时候呢，都是讲到一个人因着自己的缘故、自己的私欲、自己的邪情，把另外一个人把他杀了，这叫谋杀。所以严格的来说，你要说这么翻译那个实际的话，你应该说不可谋杀，凡谋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不可谋杀。所以在座的弟兄们啊，你们参军的话，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明天回去部队里头拿你的枪去好好的保家卫国，因为这是神许可的事情。在当时呢的人他说只要不要杀人就行了在心里呢恨人是可以的，讨厌人是可以的。不过你看天国的王他有多么的极端。天国的王说什么呢？第五章二十二节我们来看。五章二十二节这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姐妹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姐妹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姐妹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我要你们留意这两个字，地狱原文呢是西嫩子谷 Gehenna。 所以耶稣在说什么呢？耶稣在说的是这样，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没脑子的笨蛋猪头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笨蛋的白痴难免西嫩子谷里头的祸。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要发怒，冷怒热怒 我就当你是垃圾，丢在垃圾堆里头烧了，你下地狱吧。 You go to hell。 你听到没有，我们的神讨厌罪恶，我们的神讨厌人罪恶到一个地步，连心里的罪呢他都很讨厌。不过就是因为我们来想想啊，你骂谁猪头啊，你骂谁笨蛋啊？因为有个字叫 moron， 这就是耶稣讲的那个字。他说你骂那弟兄是魔力 moros， 那个人难免地狱的火。你骂那个人是白痴，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看我们的神说你驾车骂人路怒，是我们的神不喜欢。你回到家里，你骂妻子，你骂你的丈夫，你骂你的孩子，血气的骂孩子，总是不喜欢的。而你的神是不喜欢。你回到部队里头，你拜一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你骂你的员工，你骂你的下属，你骂你的同事，我们的神说你去死吧。 You go to hell。 这个礼拜我去探访一个老人家，探访那个老人家的时候，他讲就流泪了。所以你再问为什么那个老人家流泪呢？因为那个儿子啊，他有个儿子常常骂他是笨蛋，常常骂他什么不懂， You lousy，常常讲啊，你什么都不懂啊，你没有读书，你安静啊，你懂什么？那老人家流眼泪。这个儿子呢，是很爱主的儿子。这个儿子呢，每个礼拜天来参加聚会，每一个礼拜六来参加团契。不过这个老人家流眼泪。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神的眼里，什么叫谋杀？你这样对你的妈妈，你杀了你的妈妈；你这样对你的妻子，你杀了你的妻子；你这样对你的丈夫，杀了你的丈夫；你这样对你的孩子，你杀了你的孩子。我在讲这篇道的时候，我想我的老婆死了几次，感谢主，她还复活很多次。我在想我四个孩子也不能死了几次。从某个角度我看我家的时候，有时候我看我家好像一个谋杀现场，血淋淋的，很可怕的一个地方。不过神就是要我们这样想，神要问你自己说，你问问你自己啊，你身边的妻子死了几次？你的丈夫死了几次？你的孩子死了几次？你的爸爸你的妈妈死了几次？你的同事死了几次了？你的室友死了几次了？神要告诉你说，你难免审判了，你不悔改的话。这是我们的神的律法。不过可惜的是什么呢？可惜的是在这年头，我们看罪呢看成是芝麻绿豆的东西了。哎呀，谁不发脾气，发脾气而已吗？我告诉你，这是世界的标准，对吗？你听上帝的标准，上帝的标准说你去死吧，丢在垃圾堆里头，丢了烧了，没用的东西。你不是天国的子民，因为天国的子民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杀人的方法，嘴巴呢是最厉害的武器。我怎么知道啊？在去年2018年1月10号啊，在美国佛罗里达有个12岁的孩子我的儿子今年12岁啊，12岁的孩子他自杀了，他真死了。结果警方就去调查为什么这个女生呢会自杀。哦，原来要发现这女生的同学当中有两个，这个女生名叫 Gabby 啊，两个朋友，这两个朋友呢通过社交媒体啊，连话都不用说 social media， 用社交媒体呢在里头呢羞辱她、毁谤她、玷污她、散播谣言呢。社交媒体啊，那个女生垮了，受不了了，那个女生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我们不要以为啊，我没有坐过牢，我没有杀过人，我就不是一个谋杀者。我是，我们都是用言语，用我们打出来的话语，用不同的方式 来杀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听神的话，听耶稣的道的时候，我们来想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怒气，你知道吗？我们往往会说只有一种怒气，不是的。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怒气，两种怒气神都不喜欢。一种怒气呢叫做热怒 hot anger， 啊，你有看过人家丢桌子吗？敲桌子，丢盘，丢碗的，那个叫做热怒。还另外一种怒气呢叫做冷怒。所以为什么很多家中有冷战？好了你对我这么不好没关系啦，你看接下来的这两个礼拜你有饭吃吗？这叫做冷怒。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说的是在神的眼里呢神说不要。神在耶稣在这段话告诉我们说，你去找你的那得罪的人去和好。所以你看那个耶稣讲的是什么呢？耶稣讲的是，他说他没有说你不要发怒了，耶稣说所以你要去和好，所以你要去找那得罪的，那你常常杀的那个人呢，你去找他说我对不起，我杀了你。所以这是神的吩咐。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我讲过这个故事这个见证，所以我再讲多一次。前几个礼拜我去探访另外一位弟兄，他就是这样，他看他的室友，他就叫 stupid swine， 很难听的英文字，叫做笨蛋的猪头。他天天骂他的室友，今天嘛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所以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就打开圣经，打来这段话，他说啊，原来我不可以骂人家猪头，是你没有资格骂人猪头，这样我又不要骂猪头了。我说不是的，这是第二步。第一步是什么？你去那个室友面前跟他讲对不起。啊，不可以啦，黑暗传道，就我这个这人不可以讲对不起的。我说这不是你的决定，这是神给你的命令，神说你去做，你去和他和好。所以感谢主，这位弟兄他的心软，他就隔天就去找他的室友了。他就跟室友讲对不起。你猜他们来吃早餐，所以那个室友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老人家带着假牙，他讲对不起的时候，那个室友的假牙掉在他的粥里头。不过我要讲的是什么呢？那个弟兄心中平安，好，心中一块大石头啊，那个罪落下来了，好像不见掉，蒸发掉了。他说哎呀，传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和他和好了，我也平安了。我说这就是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这就是耶稣要我们去感受的事情。在我们的心中没有平安，知道什么呢？你听耶稣的话，你听他的话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怜悯人、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你看到吗？我与他们和好了，我自己也蒙了怜悯，神使我安息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第一个例子，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去思想神怎么样看待怒气。而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奸淫。古人说不要犯奸淫，在五章第27节。所以什么叫做犯奸淫？什么叫做动淫念呢？所以对法利赛人来讲，奸淫是很简单的，又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不过当你看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不是，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叫做一个意念，或者叫做淫念。其实我们这个世代也是这样的。你说我没有犯过奸淫吗？没有啦，没有，我没有犯过奸淫。不过在我们的世代呢，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更可怕的是我们觉得这奸淫的事情呢，这淫念的东西呢，再也不是一个大事了。我们基督徒大惊小怪，小题大做罢了。我怎么知道呢？在今年2月份，假如你读报章的话，2月份韩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啊。在韩国有23万的韩国人啊，23万是230千人 ,230,000 23万的人啊，向政府申诉呢，投诉政府剥夺了他们的人权呢。今年2月份的事情，剥夺什么人权？你们猜猜看。剥夺了浏览色情网站的人权。因为政府，韩国政府决定阻断了很多的那些色情网站， 然后当政府阻断了过后呢，23万的韩国人，有男的有女的都申诉了，说不公平，我们要自由。为什么？他们觉得这是我的自由，我对自己这样做有什么事情呢？这大不了的事情，你们政府呢在小题大做罢了。不过弟兄姐妹们这不是我们的神看这件事情，对我们的神来讲，这件事情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们会离开教会的，很多人来到教会会离开神为什么？因为同样的观念，当你来到教会，你听我们讲道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有如什么呢？有如神在剥夺你犯罪的自由来教会不可以发脾气，哎呀，不要来教会来教会不可以看不该看的东西，哎呀，不要来教会了来教会不能放纵自己，我不要来教会了。所以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人真的这样想我要离开教会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原因。不过你审查你的心，你为什么要离开教会？你为什么要离开神？因为呢，你觉得神剥夺了你犯罪的权利。所以就请人不要这样做，因为你听耶稣怎么说耶稣在第28节到30节他怎么说，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把他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细嫩子骨里烧了。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宁可砍下来，宁可失去白体的一体，都不叫全身下到细嫩子骨里头。这是耶稣讲的话。所以对耶稣而言呢，这不是小题大做的事情，对耶稣而言这是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三方面。第一个问题是色情呢是一个内心的问题。Sexual sin is a heart problem。第二个问题是色情呢是一个严重的问题。Sexual sin is a serious problem。色情是一个紧急的事情。Sexual sin is an urgent problem。就弟兄姐妹们，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你要明白我们的神在呼吁我们。我们的神或许在你的心中打你，用警棍打你，这是好的。我们的神不要你这样下去，我们的神要你明白你的心有病了，你要治你的病，不要把这个问题当成是芝麻绿豆的小事情。我们的神要你明白这个事情是严重的病，是 serious problem， 他不要把这个事情看得太小。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一直这样犯罪下去的话，一点后悔一点要悔改的心都没有的话，你甚至要想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可能你就往地狱里头的路去了。这是我们的神告诉我们的。当你看新约圣经的时候，新约圣经有8个9个清单呢。什么清单呢？犯罪的清单呢 ？A list of sins。所以当你看8个9个清单里头呢，每一个清单里头呢，都有色情的罪，每一个，而且呢，在这清单里头呢，色情的罪是在上面的，不是在下面的。我读一段话给你们听，这是耶稣自己的清单。耶稣说，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发出来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旁赌、骄傲、狂妄，这些都是神看为重罪。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开玩笑，这是严重的罪。耶稣也告诉我们这是紧急的罪，急到什么地步呢？急到要把手砍掉，急到要把眼睛挖掉，这是紧急的罪。这年头我们会说伤风感冒小事情，对吗？假如伤风感冒吃点药休息一下就好不过假如你得了癌症心脏病的话，你就懂哇 serious problem紧急的 urgent problem， 你就赶紧去哪里呢？你会去诊疗所吗？我告诉你，你不会去诊疗所的，你会直接去医院，对不对？不过你要问自己当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在做这些黑暗神看为恨恶的事情的时候，我怎么看这个罪呢？ 可能你会觉得这只不过是伤风感冒。今天你来听这堂道，耶稣告诉你，耶稣说，你真要犯这个罪的话，你去死吧。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话是很难听的，是人不喜欢听的。不过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打我们，他责备我们，使到我们回转，不要再这样做了，不要再这样做了，要把它挖出来，把它砍掉。所以以前我一个同事，旧同事，他有了糖尿病，所以糖尿病他就不小心，就他的脚呢就有了一些伤口，没好好的来护理这个伤口，最后这个伤口就发炎了，我们叫 gangrene， 叫做坏疽 gangrene。所以当他整个脚在发炎在腐烂的时候，请问这是紧急的事情吗？医生说紧急，所以医生要怎么办？他说，我为了救你的命，我必须把你的脚砍了。倘若这个坏疽的病菌来渗透你的心脏你的血管的时候，你必死无疑。所以他哭哭啼啼的送进手术室，出来的时候没有脚了，不过他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这就是我们的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神要我们明白，当我今晚回到我房间里头的是独居一处的时候，我又做那些神看来肮脏的事情的时候，神要我们来想，你把你的自由砍断吧，你把你的自尊砍断吧，你不要用智能手机了，用傻瓜机，为何不能呢？因为对你而言，你的圣洁是很重要的。对我们的神而言，我们的神看圣洁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我说弟兄姐妹们，在这里的姐妹们呢，是有看黄色网站的。我怎么知道？因为他们来找我。所以我说弟兄姐妹们，好好走，好好找你身边的弟兄或姐妹，弟兄找弟兄，姐妹找姐妹，说你来守望我，我有这个问题。你可以不用来找传道人，你觉得很丢脸，是的，我们明白。不过你找你身边的弟兄，你找你身边的姐妹，你说你来守望我，我们可以每个两个礼拜一起的来祷告吗？你每次看到我的时候，你可以问我这些问题吗？我的清洁，我的圣洁如何？当我开始感觉试探的时候，我可以发简讯给你吗？你可以回我的简讯告诉我，你就在为我祷告吗？弟兄姐妹们，这是教会，这是属灵的家，这是我们在这里做的事情。外面世界上不管的，你要怎么犯罪，你要怎么堕落，你要怎么败坏，这是你家的事情。不过在这个家里头，我们管，我们在乎。为什么？因为我们敬拜一位清洁圣洁的神。假如你甚至要你的手机被监控的话，被他监控，叫你的那位弟兄那位姐妹帮你监控你的手机。假如手机都不能监控的话，你就告诉那弟兄姐妹让我给我这个勇气，用傻瓜机吧，只要能联络到你的话就可以了。好，这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做呢？我们为什么生活要过得这么辛苦，这么辛苦？因为我们有个动机，我们的动机是我们要讨我们的神的喜欢。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说，清心的人 pure in heart，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一天这样的人要去见神的。肮脏的人有祸了，他们见不了神，他们见不了神。所以我们扯开话题一会儿，我们来谈穿着。这年头我不能定告诉你怎么穿，不过我告诉你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弟兄也好，姐妹也好，我们来听神的原则。你听在保罗在当时怎么劝姐妹们可能似乎当时的姐妹有在这方面比较软弱。他说，我愿女人廉耻 modest， 我愿女人廉耻端庄，只用在女人的廉耻端庄，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所以在圣经里头其实有原则的。圣经原则是什么呢？原则是我的心是否动机正确，穿衣服的动机正确。你说啊，哎呀，穿衣服还有动机？有，我告诉你，一位牧师 很著名牧师怎么说，你听听看他怎么说。他说心中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帅气，这是一回事啊。不过在你的心中你要打扮成妖艳迷人呢，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弟兄也好姐妹也好，你们想想，你们想想每次你穿衣服的时候你的动机是什么？漂漂亮亮帅气呢，这是好的，神许可。不过讲你的动机是我要去迷人呢，这是神看来不好的事情，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所以这是第二个例子，我们来看第三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结束。第三个例子呢在第五章第三十八节这么说，所以古人说，当时的人说，要以牙还牙，可以以眼还眼，甚至在今天我们的世代也是这么说的。我们的世代，常常这么说，你对我做初一，我对你做初十五，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人打我的右脸，我连他的左脸都打，你要告我，我奉陪到底，不要说衣服啊，一根汗毛啊，你敢碰啊，我就要了你的老命，不是吗？不过你看，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不是的。说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回到刚才我所开始的时候，耶稣说人放宽了神的律法。为什么在这里放宽了呢？因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在旧约，是很特别的。当你看旧约的时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时候，你看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公平，神的公义。当你们读的那段话的时候，你发现在那个场合，不是我和你有纠纷的时候，我把你揍了一顿的那个场合，不是的。刚你们读的那段话，起因经文那段话告诉你说，这整个过程呢是一个审判的过程。当我和某个弟兄有纠纷的时候，我把我的纠纷带到会众面前，带到审判官面前，他要细细的查问，追究到底，明白真相。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假如我诬告了我的弟兄，他要用我诬告他的方式呢来惩罚我，这就是那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概念。假如我夺了他的命，你只能取一条命，你们不能多取多一条命，这叫做公平。假如我得了，我打断他的牙齿，你最多只能打断我一个牙齿，不能打断多一个牙齿，你看到吗？那公平，你看到里头的怜悯吗？你看我们的神知道，似乎知道我们人何等的败坏，我们的神知道的，我们的神知道说，这些罪人呢是做初一做十五的，你打断我一根牙，我打断你整个嘴巴里头牙齿都打得完，这就是我们。所以你看神要设立律法来做手铐辖制邪恶，不过在什么情况呢？在一个审判官的面前，不是私下，不是私下。不过在耶稣的时代呢放宽了，这个律法放宽了，只要，你觉得那个人对你不好，你就有这个权利呢去报仇，去复仇。不过不是我们的神不是这么说的。你听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都由他拿去。有人要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哇，这个很难啊，很奇怪的道理，耶稣在讲什么，所以约翰斯多德才会这么说。他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约翰斯多德 John Stott， 你听他怎么讲。他说登山宝训呢，这个信息是耶稣基督最著名的讲道，他也是耶稣基督，是人最不明白的讲道，他也是人最不想尊重的讲道。所以英文这么说， Sermon on Mount is probably the best known part of the teaching of Jesus, though it's arguably the least understood, and certainly it is the least obeyed. 约翰是多的。不是这样吗？当我们听到这篇信息的时候，我说不是的，这不是我，我要打，我要反击，我不可以爱我的仇敌，我不可以不报仇。不过我们的神说相反。当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有一回我们开车去一个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会路过一个 在那晚就住在一个小饭店，那小饭店就一楼一层楼而已啊。新加坡的饭店很多层，那个饭店一层楼 Motel 嘛，很便宜的。所以隔壁呢就来对老夫妇，英国人，我还记得印象深刻。所以那对英国人就好奇，看到华人嘛，就跟我们聊天啊，说你来他知道我们来自新加坡，所以你来自新加坡，叫你来美国干嘛？来美国干嘛？那么我就很说，我就来读神学，对啊。这样他说啊，你就是读那种道理的那个东西啊，那个道理你去读啊，花了这么多钱，那种道理啊，你知道吗？那个人家打右脸，打左脸，转过来再打对脸，再转。他这么笑我，所以他当然笑我的时候，我就想起啊，这约翰斯多德讲的对啊，人最不了解的讲道是什么讲道呢？人最不了解的讲道就是登山宝训。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耶稣在讲什么，为什么人打他的右脸连左脸都要转过来给他打。弟兄姐妹们，你们打过人打人呢？我是左撇子，我打人都要用手打，用右手打，不用左手打，很奇怪的感觉上右手好像比较有力量。不过你想想，多数的人呢，99% 的人都是用右手打人。你打人的时候呢，你是打他的什么脸？你用右手打他的左脸，或者这样打，对不对？不过你看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人若打你的右脸，怎么打右脸啊？怎么用右手打右脸？不是这样打。”OK。而是什么呢？用你的手背怎么样？这是什么打？这是不是打痛啊？这是侮辱的打。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就是被人这样用手掌打的，希腊文字是一样的，他是用这样被人家打那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在说什么呢？耶稣在告诉我们说假如人因着我的缘故，你记得吗？登山宝训的八福，人因着我的缘故逼迫你，你要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因着耶稣的缘故人侮辱我们，我们让他侮辱。因着主的缘故呢神要他要我们走一里的路，我们就多陪他走一里的路。因着耶稣的缘故，人要拿我的东西我就让他拿更多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告诉我们，这就是世界上会发生的事情。当我选择做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要预备心，人会侮辱我，人会笑我，人会欺负我。不过假如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我是一个基督徒的缘故，神这样他这样的对待我的话，我守住神给我的应许。你听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应许呢？他说你们要因此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在天上的赏赐呢是很大的。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在天上的赏赐呢是很大的。耶稣在这里不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能上法庭，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假如我们为着耶稣的缘故，因为人知道我是个基督徒而欺负我那么我要欢欢喜喜的接受这个逼迫，因为我的神告诉我这是蒙福的事情，大有赏赐的事情。不过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都喜欢报复我们丈夫喜欢找老婆报复老婆喜欢找老公报复，父母亲喜欢找孩子们报复，所以天天我们的生活是很条件的，很多条件的。你不要这样对我，好啊，你看我这几天怎么对你。不过当你明白神的时候，当你明白我们的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主里头有很多的恩典。我们的主呢是为着我们的缘故 被人家掌嘴的。我们的主的主呢，是为着我们的缘故呢，多走一里路的。我们的主呢，是为着我们的缘故呢，连里衣外衣都拿了。我们的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假如我真投靠这位天国王，那么我是天国子民，我就像他一样，我就像他一样。弟兄姐妹们，不要在家里报复 ，Stop the revenge， 不要回到办公室里头报复。这是神不喜欢的。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神要我们学习给恩典。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越给恩典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世界将会改变。人看你是截然不同的，人知道说这个人呢，他有他的魅力。他的魅力在哪里呢？他的魅力是他与我不一样，他和我不一样，他看待色情和我看待色情不一样，他看待愤怒和我看待愤怒不一样，他看待报仇和我看待报仇不一样。我告诉你们，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模样，他们从你的身上，他们看到了耶稣，他们看到了耶稣。所以今天我们来听这篇道，是的，我同意，这篇道是一篇很极端的道，这篇道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道。不过弟兄姐妹们，你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天国子民，我们不是普通人，我们跟随天国的王。所以既然如此呢，我们本来就应该和别人不同。可能在一些人的脑海当中，他们会这样想，会这么说，在脑海里他会说，今天我听了这篇信息，好像传道在打我。我告诉你，这很好，因为这就是律法的第二个用途，警棍的用途。当我听这篇信息的时候，好像传道在用神的话引导我。我告诉你，这很好，因为这是律法的第三个用途，手电筒的用途。不过可能你脑海里头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你说汉阳很难，所以你听神怎么说。神似乎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孩子，我在这段话里头呢，我从来没有讲过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有讲过。我在这段话里头呢，我知道这是难的，不过我要你明白，我要你明白，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里头有多危险，有很多的试炼，有很多的网罗，不过我们必定要安然经过，因为在我的天国的网里面有恩典，唯有靠主的恩典，我们才能安然不怕。主的恩典要引导我们回家，唯有靠主的恩典，我们才能胜过怒气，唯有靠主的恩典，我们才能胜过淫乱，唯有靠主的恩典，我们才能胜过报复。恩典在哪里？恩典在耶稣，因为圣经这么说，耶稣基督是那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神。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 来到你面前，主你帮我们，主我们听到这篇道，我们看自己我们不能，主我们实在不能，不过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恩典，求帮助，我们能，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祷告，借着我们身边的弟兄，身边的姐妹，来帮助我们自己，使到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配得称呼自己是一个天国的子民。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